我们今天主要看的是尼希米书第二章。上个星期我们读到在第四章里是在解释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它遭受到多少的挑战。那些上个星期晚上有参加教会的 service 里，你会学到在尼希米第一章中，可以了解到尼希米和其他的所谓的领导者之间的差别。在第一章，尼希米书第一章里，他把自己介绍成为一个所谓的属灵的领导或精神的领袖。他的心时时刻刻的为那些迫切需要上帝帮助的人伤心。他通过他虔诚而热情的祷告来与神分享他的心情。在第一章里我们知道你心里祷告了四个月的时间。在第二章你可以了解到尼希米并不只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还是很有远见的。他在计划着一件伟大的事情，他在计划着如何告诉他的君王他所要想要的要求。事实上他不只跟君王要求他想要修复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跟君王说让我去吧，虽然这里的我不是只是指尼希米这个人，是指和神的子民一起的。今天的主日学的标题是指让我去吧，这也可以，其实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标题，就是所谓的属灵者他的特性是什么。那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亚达必西王二十年尼撒月，在王面前摆酒。在这里，请你注意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讲相同的君王，就是亚达必西王，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尼希米是个酒正，也就是说任何要献上给君王所喝的酒都需要经过他的检查。自然而然尼希米就会成为君王所信任的朋友。 在这一天，尼西米的气色看起来不是很好。当然他的气色不会很好，因为当他知道恶讯时，他一直在坚持的祷告，他的眼睛可能昏昏重重的，表情很悲伤。我相信在古代的时候，例如有一些朝政，或者是在中宫里，这做服侍的、做仆人的是不可以在君王面前有任何的不开心的表现。因为这是失礼的一个行为，会被惩罚的。所以这君王就在这个时候问他，你既然没有币，为什么要面带愁容呢？于是尼西米就说，我甚惧怕。这就是指说我是非常的害怕。他害怕的原因其中有一部是因为他知道在王面前是不可以带着忧愁的，是失礼的。但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他将请求一个异乎寻常的要求。在第三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在 所在的那荒城荒凉，城门被火烧焚，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当他说愿王万岁，尼西米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忠心诚恳的。他接着说，那个城荒凉，城门被火烧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他很简单的解释他为什么忧伤，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呢？他并不是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而觉得丢脸，也许他想要用君王会理解的方式来转告他的悲伤，所以他就说了，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就像我们平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讨论到你死后将会去哪里，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他们死后会下地狱，而是你想要跟他们分享，如果你信主后，在你过世后是可以跟主耶和华平起平坐的。尼西米对国王的要求展现出神是在掌权，以及 以及凡人的职责。我们要知道，一开始是尼西米他自己想要，自己对这个城市非常的悲伤，也因此开始禁食，开始祷告，也是因为这个动作，让他在主的面前看起来忧伤，使得他的君王问了他，他为什么在忧伤。但是在同时间，耶和华也在准备这君王的心理，也就是人时间地利人和的时候，这君王问了尼希米这个问题。你要求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我相信虽然尼希米是个酒政，但是他也应该会是在君王的其中一个朋友，所以我可以幻想着君王有时候也会问他说，问他，君王有时候也会问尼希米的意见，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个酒政，也是君王的顾问。所以神利用了尼希米所透露的情感，他的忧伤进而感动了君王，展开了这段与尼希米的对话。你需要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在第四节，当君王问他你想要什么，尼希米马上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这是一个迷你的祷告，即时的祷告，即使这样神都会聆听的。其实祷告不一定是要滔滔不绝雄伟壮观的，就算是三秒钟都可以。你看君王的问题跟尼希米的回答，这中间会有多久？最多只是几秒钟而已，但这祷告却是可以这么的有效。在第五节，仆人若在我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太，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地方去，我好重新建造。说完这句话后，他解释了一下，说他的祖先是埋在犹太这地区，他想要得到他君王的准许，要求离开一阵子，要求被派去重新建立犹太这个市区。在现代时候，很多所谓的几乎基督城心里也是跟尼希米一样，有很多的期望，很多的烦恼。希望能在这社会上做些什么，可能就像尼希米一样，一起的祷告，对着耶和华祷告，说拜托派我去完成这件事。在第六节，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这君王很明显的很重视尼希米的服事， 想要知道他不在的时间会多久，会多久。君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但是你要去多久？因为你离开这段时间会思念你的。事实证明，尼希米总共在犹太花了12年。在第七节跟第八节，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过大河西的深藏中国经过，直到犹太。第八节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塞，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的。当他君王已经答应他基本的要求，尼希米又多要，就多了两个要求。他要求王能赐给他一个诏书，可以让他通过大西河的地方达到犹太。在那段时间里，波斯人认为大河西那边是块很大块的地，很多大官都曾经管制过那里。尼希米预计在那地区的地方可能对他的计划没什么兴趣，可能会试着 阻止他，所以君王的一封诏书将可以确保他的安全通关。在第八节，他又要求君王的园林，应该是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个时代以色列比现在还要树木丛生。这是第一次他强调他想要重建城墙。所以这就是尼希米做凡人的职责，他向君王要求了两个要求，一个是一份诏书，让他能够通过，安全通达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需要建筑，重新建筑的木材原料。在第八节，王就允许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很聪明，并不是因为他风度翩翩，而是他把成功的原因和荣耀都归于耶和华施恩的手。在第二个重点是在讲第九到十六节，尼希米与废墟。第九节，王派的军长和兵马护送我，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在这里，尼希米书里并没有办法能告诉我们，是否尼希米自己去要求军长和兵马的护送，或者是可能是原本就是君王的意见。总之，尼希米不像以拉斯，他接受了兵马护送，他很有可能早就知道他会遇到阻力。但其实这里的差异并不是反映年轻的尼希米有做错什么，而是想要告诉我们，上帝会利用一些关系来保护他的人，进而达到他的使命。如果当初尼希米说 对上帝说，请你不要派我去，你派其他人去，这样子他就没有达到他在这世间上的使命。但在第十节我们遇到了两个不一样的人物。我翻到第二章第十节，耶和人三巴拉和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第十节，和温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这两个人是耶和华的敌人。在第十节里介绍希律书里最常提到的两个人，三巴拉跟多比亚。三巴拉是赫伦的祖先，也就是摩甲人在波斯帝国时代统治撒玛利亚人。多比亚在耶和华里是指美善的。多比亚是跟三巴勒人一起统治，他不是犹太人，是亚门人。亚门人就是现今约旦人的祖先。多比亚这群人那时候可能就是在管理约旦这个地方。所以我相信亚门人就是现今约旦人的祖先。在第十节，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耶路撒冷的复兴对于反对神子民的敌人是一种威胁。就像现在现今的社会也是很明显的。任何耶路撒冷的兴建或重建，每次在报章杂志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犹太人想要在耶路撒冷盖建什么，附近的国家就会非常的愤怒。在第十章里，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里，我们可以知道尼希米他如何的保密巡查这个城墙。第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第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进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四四节，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辛苦没有地方过去。第十五节，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这第十六节，他基本上就是说，当他进进出出时，其他的长官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没多久，他就开始秘密地展开他巡查城墙。为了要保密到家，他只带了一只动物，就是他所要骑的。他在对这件计划是保密到家，他想要评估这件事差事会牵扯到什么。他一直等到耶和华安排好的计划时机时才宣布他的计划。他的文章里并没有透露因为这艰巨的任务他想放弃。他一直在等待最好的时机，耶和华所安排的时机，才向犹太人宣布他的计划。第十七到第二十节是指尼希米犹太人。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荒冷，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施恩的手能帮助我们，便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在这里，尼希米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加入行列，一起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就用了两种激励的方法。第一，他为他们准备了为何要跟随他的理由。首先，他提议只要把城墙修补好，他们就将不再受凌辱。在周遭的居民都对耶路撒冷落魄的样子很可耻，也因此为如此而欺负他们。重新建造的城墙象征着终止在受侮辱。第二，尼希米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我们，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也就是说神与王都站在尼希米这边。他们可以很有自信的重建，因为他们有至上的支持。也因此这样，这些犹太人就一起加入他的行为，来重新建造这城墙。第十九节，但何伦人撒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他们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要做什么呢？要背叛我吗？第二十节，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这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纪念。在这里 我们除了见到三巴拉及多比亚，我们还多了另一个对手，就是阿拉伯的基善。在这里的阿拉伯不仅只是代表他种族裔的背景，而且还代表他在某些阿拉伯人的领导地位。这些所谓的三巴拉还有多比亚善见，都是跟以色列人有息息相关的关系。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是犹太人的近亲来的，但是他们却是上帝神的敌人。我们知道在历史里，以色列跟耶路撒冷人是如何有多少发生过多少战争，跟阿拉伯人、跟波斯人、跟埃及人，中间是充满了多少的战争。第二十节，上午提到的尼希米，他其实就已经预计到会有这些阻力，会有这些人来阻止他的计划。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耶路撒冷的城墙可能已经破旧到任何人想要把它修好的都是在浪费时间。然而这些讽刺与嘲笑并没有击退尼希米的精神。他承认这项使命的确是凡人无法达到的。当这些敌人靠近时，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他把他自己他的信心放在神身上，寄托在耶和华身上。他想要这些犹太人可以一起来帮忙。在这段经文里读到了尼希米与他对手的首次交锋，也预示着今后的问题跟困难。很不幸的，三巴拉跟多比亚和基善很快又会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尼希米第二章学习到什么呢？第一，属灵的领导者是等待耶和华的安排。尼希米很会掌握时间，记得他如何等到他适当的时机，他向君王显示他的悲伤，他是如何想把重建城墙的事情摆在谈话的最后，以及他是如何保持秘密直到他准备好的要进行计划。第二，属灵的领导是认识神的主权。尼希米笃信他的神是他的盾牌，我们可以在尼希米的祷告中看到，可以在他与亚达谢西王的互动中看到，他相信他的神是一个完全主权，并愿意帮助他达成这个使命。属灵的领导是要履行他做人民的责任。我们所必须说，上帝不需要人类掌控他的意志，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参与， 神就不会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上帝不需要我们的参与，他的确会应许。圣经的证词解释了神喜悦应对人类的接触，带来属灵的领导者会要知道如何运用文学。尼西米尔展示出他如何掌握修辞，他对君王的说话不仅给予应有的尊重，但同时也了解君王的价值观跟意识。再来就是要引赖着上帝的应许，还有把成功的荣耀都归于耶和华。
Thank you.